讲到祷告当中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灵性，灵性是指我们心灵，灵里面和神的生命的连接，那个在感受的层面比较多。悟性 understanding 是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真正了解神。所以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跟随神，按着神的心意跟随他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们听一个信徒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听得比较全面，大概就可以了解他对神的认识在一个什么层面。前段时间曾经有一个信徒，他就祷告，他说求神赐一个合神心意的加拿大政府。他这样祷告以后呢，我就跟他更正了，我说呢，加拿大政府不可能合神心意，因为它是世俗社会。你要祷告呢，当初在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的国那个国王合神心意，有可能大卫是，但是在世俗社会没有可能合神心意，政府它绝对是抵挡神的，它不会合神心意，对吧？我说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你对神的认识在这个点上是有一点问题的啊。那反映到我们怎么跟神的互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替一些的信徒祷告，说神呐，你要医治他，因为他为你做了太多的功。OK？ 大家觉得这个祷告可以吗？因为他很热心的服侍你，所以神你一定要医治他，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圣功，所以你一定要医治他，是这样吗？那这个里面就有一点，这个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点功劳的关系，因为他做了很多，所以你要医治他。那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保罗他带领他的这个门徒跟随他，有的是病啊，这个病到要死，神也没有医治他啊。包括这个以利沙，他是病死的，那以利沙为别人祷告可以让死人复活的啊，书店的妇人他的那个孩子，他为他祷告都复活了。但伊丽莎自己病就病死了，那难道伊丽莎没有为神做工吗？那这个是反映出来我们跟神祷告那个悟性很重要。我说那个悟性如果没有把握好，我们那个祷告就跟迷信差不多，大概就跟观世音菩萨祷告跟这个某个佛祖祷告情况就差不多一样。那那个悟性是非常重要，灵性和悟性这两样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核心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那这个内容也反映出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那在真正的在祷告当中，我所知道的，在祷告当中我最羡慕的就是大卫。大卫诗篇，他很多的诗篇实际上是祷告词啊，他并不是单单一个描述，但是呢他那个祷告词的当中包含了非常深的悟性，那个悟性是他对上帝作为的了解，也包括他跟上帝之间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是大卫的祷告。我每天早上灵修，我一定读诗篇的。那诗篇是我的灵修的第一个部分，那也是我的祷告当中的一个部分。那诗篇新约旧约，我一般是这样子来做我的每天早上的灵修。那诗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里面的有灵性和悟性。所以到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大卫他在这一段这个祷告词的当中，他讲了这么多的话，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灵性和悟性的内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如果你看列王记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呢是很多的祷告词，是吧？他讲了很多。那你看所罗门的祷告跟大卫祷告有什么区别？所罗门的祷告的里面这个悟性的层面比较多，但真正在灵性和上帝的关系的层面他没有大卫那么丰富的，那这是有不同。所以大卫他可以写诗篇，所罗门写什么呢？写箴言，写传道书，很多是在一些的悟性思考这个层面。那他们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尽管所罗门非常的聪明，但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我们在属灵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当我们的灵性和悟性都能够提升的时候，这两样是彼此互相促进的。单单有所谓的悟性，没有灵性，实际上那个悟性会受到影响。单单有所谓的跟神的生命的很好的感受的关系，那对他的悟性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互动，那这两样是并行的啊，就没有和神的很好的关系，你想要在悟性上更多的认识神，这个也是有问题。所以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啊，对神的认识，这个也和我们的解经有关。比如说这个彼得后书，那彼得专门说你们解保罗书信解这个保罗书信可能会产生强解。强解是什么呢？那些没有学问不坚固，没有足够的悟性和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解释圣经。那这两样又和我们能够理解圣经和悟性又有很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大卫他的祷告词啊，是在这些层面的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不单是头脑有这些问题。然后呢，在他祷告的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点我会提出来，我大概总结了八九个点吧，在这个祷告词当中。那那些点是不一样，也包括他这个祷告当中他的作为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进入经文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个里面呢是讲到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这个是大卫在前面征战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将稳固了，也做了以色列的王，然后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这些经文里面实际上包含很多的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呢？这里面很关键的词叫做安静哈，就比较安稳。那这个安静呢是什么呢？是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四围有没有仇敌？有，都在，但是呢那个仇敌不扰乱他。为什么呢？是耶和华让他这件事情有平稳。那为什么耶和华让这个事情有平稳？到后来大家就了解，特别是所罗门王的儿子这个罗伯安以后，耶和上帝在周围兴起仇敌攻击他。在后来以色列整个列王历史的当中，很多时候上帝是兴起仇敌攻击他。换句话说，那个能够安静是因为他在上帝面前属灵的状态是对的，是好的，所以上帝给他周围安静，不会兴起仇敌来扰乱他。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灵性好就一定没有征战吗？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比如说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的当中，他经历了非常多的征战啊，打他抓他坐牢。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两点？我们怎么看这两点？如果我灵性好，上帝不会兴起周围的仇敌来搅扰我。如果我灵性不好，他会兴起仇敌搅扰我，是警告，是提醒，甚至惩治，让我能够归向神，是吧？这个思路有了。那第二个呢，是那些专心侍奉神的，包括保罗，他周围的麻烦很多的，很多的征战。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件事情？到底我灵性好是得着了周围比较安稳的环境呢，还是我灵性好还要面对更激烈的征战呢？我们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啊？这两个点是要连在一起哈。这个连在一起是怎么连哈？如果一个灵性好的人，他不会受到他所不知道的，或者说他没有预想到的无谓的搅扰。灵性不好的人，他在一个灵性比较昏蒙的状态，所以上帝兴起仇敌搅扰他，是点醒他，让他能够看明白我的路不对的，我需要把灵性调到一个对的位置。 那当他灵性好，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不是神兴起仇敌搅扰他，是神派他出去征战。这个有区别，看到这个连接点没有？换句话说，那个灵性好，他面对征战的时候，他知道我是在为耶和华征战。灵性不好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很安稳的时候，仇敌就攻上来，他整个状态是混乱的。但灵性好，他整个的状态是清醒的，那他是为耶和华去打仗的，那这个是有区别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对这个安稳的认识大家一定要了解。所以我经常说，当我看到一个信徒不太追求，然后他的日子又过得很安稳，给我的状态是什么？那个信徒很危险，他如此的安稳下去，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可能会越走越远的，这不是好消息。所以当一个信徒他不太追求，灵性有问题，他遇到征战的时候，我就说好，这是好消息，耶和华在提醒他，让他能够调整他的灵性向正确的方向走。那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观察啊。所以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啊，我对教会的牧养的我的判定就是，一定是在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难处的。你作为教会的牧者，你就要和信徒同哀哭同喜乐，和他一起走过这些难处，这是牧者。如果我对教会期望说大家都是trouble free, 大家都没问题，大家都不要找我，我说那个教会是出问题的，那是真的有问题了，是吧？所以在一个教会的当中，有信的，有出信的，有在灵性过程有挣扎的，他一定有很多的征战和搅扰的。那这个时候也是被他上帝建立他的过程，也是他成长的过程，这是常态。那这是要和信徒一起同行，那一起跟他经历这些的难处啊。那最近有几个难处真的挺难的，这个几个姊妹家庭出了一些问题，弄到我都是很想揍他先生一顿的，到这个地步了。那这我觉得我的状态已经不好了，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平静下，有太多的事情以后呢，我自己会压不住这个火气了。后来我再想想我信主以前可能比他先生还糟糕，那我就消停了啊，好好祷告。那这个是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需要的，他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神，去依靠神，在难处的当中怎么样能够成长啊，这是对的状态。所以对于安静没有事情平安这件事情，我们的认识非常重要。在耶利米书的里面，上帝说那些假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神说呢，他是说谎的，没有平安，根本没有平安，因为耶和华要惩治他们，他们将来要被掳的，没有平安这个事情。所以正确的对神的认识和在神面前正确的状态，我们从大卫的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出来。那大卫现在他安静，但是大卫后来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大家知道啊，那家伙折腾的啊，命差点折腾没有，为什么？他灵性出了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的规律，我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那在这个规律的当中，我们怎么样不走弯路，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我说我们会因为信主受苦，但是呢，我们避免受那些无谓的苦，这个是我的领受啊，我是怕受苦的人，所以呢，我就尽量避免，那不得不受的那要受，但是呢，能够避免那些无谓的苦，那是避免比较好。那这个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他提到大卫安静，那从很多属灵的这方面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点。我们再看后面第二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约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以色列说，为何不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那这个是讲到建殿的这个问题。那建殿的这个问题呢，大卫他做了安静了，他周围没有什么仇敌了， 那他住香柏木的王宫，他要给耶和华建一个殿。大卫这个动机呢，是不是好的？是好的。那他也想为神做事情，这也是好的。但是上帝不让他做。那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做呢？我们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读过的哈，那上帝是跟大卫说，因为你流过人的血，也流过很多人的血，所以呢，我不用你的手建殿，我用所罗门。那所罗门没有亲自杀人的哈，因为他是做国王，所罗门没有真正上战场打过仗的。那大卫他是上战场打过仗的。那耶和华说呢，我这个殿呢，要在和平的一个君王当中建立起来，所以他的殿不是用杀人的这个刀啊。所以大卫他有这个意愿是对，但耶和华不让他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大卫为耶和华建殿这件事情，是对他自己的生活，耶和华给他的这些的祝福，然后他对神的心意这个表达。那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来思考，因为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就大卫建殿和现在建堂、建教会、建建筑，大家要看哈，这个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东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至少我所观察的，有些教会建堂，我个人觉得是为了建堂而建堂，他到底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建的那个堂到底是什么？这个就不一定。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物，圣彼得大教堂，大家知道哈，在梵蒂冈的。那圣彼得大教堂是谁呢？是那个 Pope Leo， 是这个那个教皇叫做 Leo 的，他建的那个教堂。那那个教堂是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宏伟的。那那个是神的殿吗？那个是神的殿吗？那个是他的偶像，那个是 Pope Leo 他个人的功绩，那个是他的罪证。所以这样一个情形，在人的这个本性的当中，当他想做一个宏大的事情，比如建一个堂，建个很大的教堂，他到底是因为我住在耶和华给我的祝福的王宫的里面，那我要纪念神的名，还是说我建了那个东西是为了我的名？这个有区别啊，这个有区别。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教会的认识，对教堂的认识。至少我到现在哈，没有想到我们去建堂，没有哈。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教会执堂没有多久啊，就有人跟我说，哎，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建堂了，你看我们人也可以啊，钱也可以，可以考虑建堂。我没有这样想法。我非常的相信呢，上帝真正要的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这些地上所有的东西都会烧毁的，那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教会真正的建筑不是建筑物，是信徒，是属神的圣徒。所以在这个关键的点上，大卫和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他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转点。原来他们建堂是对的，后来他们被掳以后又回去建这个教堂，建这个圣殿，这是对的，但那是一个民族性的一个延续。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清楚地说，在约翰福音，如果大家还记得，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那他就说呢，如今拜父的当于心里和城市，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不在一个我们人看起来的建筑物，是在心灵城市。所以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神的殿，耶稣说这个殿会拆毁，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然后呢，圣经说耶稣的意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那这个是我们对建殿的一个很准确的一个从圣经看来的认识。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这个是要看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建筑物是长老会的，他们曾经有一个打算，你看前面那块大的空地哈，这是他们 phase one 的，他们有 phase two 的。原来他们建这个地方不是作为 sanctuary， 不是作为教堂的，是做体育馆。然后呢，他在那边建，靠近马路那边那个侧门那边呢， 我们这个走廊它要沿过去，是真正建 sanctuary， 是建那边的，它设计好的，这是他们的打算。那后来就没有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越来越衰落，最后呢，他们就只好用这个地方把它改装一下，成为教堂。本来这是一个体育馆。那就这个是信仰垮台以后，建筑物没有意义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所以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啊，这一个点我们千万千万要留意的啊。曾经在多年前有个牧师跟我说，做牧师呢有几样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成就，一个你执过堂，另外你见过堂啊，他说呢，然后呢第三个是你出过书，你有了这三样呢，你做一个牧师就很成功了。我对这三样呢都没有兴趣啊。那这是一个在地上建立自己功勋，不是为了耶和华的名，是为了自己的名，那这个方向是错的。所以建殿这个概念，我们看大卫完全不是后来人以为靠自己来建，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卫他是自己蒙神的祝福，然后呢要为神的名去建殿啊，这个次序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啊。那上帝不让他建，到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这个里面呢，上帝不让他建殿，他在讲什么呢？我必与你同在。真正耶和华建殿的含义是指神的名，或者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如果神没有和我们同在，任何的建筑物都没有意义和价值，那这个是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大卫从羊圈的里面把你们叫出来，然后呢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他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年代，包括现在年代都是一样的，做国王以后，有了名以后，他要用一个建筑物，用一个伟大的工程，按照他的出名再给他更加的有名，大家了解吗？这是一个一般世人的常态的啊，都有这种情况的啊。我不说完全是坏事，但人会这么做啊。比如说这个香港的李嘉诚，他就建立一个汕头大学啊，因为他是汕头人，他就在中国的广东汕头建立一个大学，那个大学都是他的，花了上百亿啊，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但是呢，这是一个世人的常态，当他有钱有名做了国王以后，他要有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POP6， 他就干这种事情。那上帝跟大卫说，你是我从羊圈里面拿出来让你做君的，说这个原则告诉他，建殿这个事情要不要是你建殿，你不要碰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属灵的教训的，我们人经常会这样子的，当我到了一个位置，当我好像有了一个能力以后，我要做一件事情来弘扬我的名的，我们会有这种很危险的一个想法。那上帝跟大卫说，不是，你要搞清楚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不要走这个路。然后呢他后面又加了一个什么呢？他说呢，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大卫有没有名啊？大卫有名吗？那大卫想不想出名啊？他想出名吗？大卫如果想出名，他就不会真正在耶和华的面前有名的。所以真正的荣耀不是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神会把他的荣耀要加给谁就加给谁。那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当人一旦开始要建立自己的荣耀，他在耶和华面前就彻底败掉。所以在整个属灵的历史的当中，那些真正被神 所认可的圣徒，没有一个是追求自己名、追求自己荣耀的人。但是上帝用他们，把真正的荣耀也赏赐给他们。亚伯拉罕，啊，大卫，这些先知都是这样的。那扫罗保他的国王，他要守那个名，最后他什么都丢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啊，不是说信主的人他一定会没有名，信主的人上帝会把他的荣耀给他。宋尚杰，我们在大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背景当中，宋尚杰博士，那在整个中国近代的福音历史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宋尚杰的，大道有名吗？真正出名的话，这个在中央做了什么常委什么，没有多年大家都忘他是谁了，是吧？但宋尚杰在整个基督教的中国的这个背景的当中，大家都知道他，神让他有名。那宋尚杰他自己有追求出名吗？没有。王明道也是一样啊，王明道他在这个中国的时候，那个 Billy Graham 要去见王明道，王明道不见他的，后来他是自己找去的。这个是边云波跟我讲的，边云波在我家吃饭啊，他跟我讲的，他本来是不想见他的，后来他一定要跟他见面，他就跟他见一个面。那 Billy Graham 很有名哈，很有名。那王明道是一个在世人看起来没有名的，那为什么 Billy Graham 那么想见他？那 Billy Graham 他是有灵性的，那在这个事情上面，王明道那样一个好像被人不认识看不起的人， Billy Graham 很想见他。然后见他以后，王明道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呢，Billy Graham走的时候跟王明道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句话？王明道只讲了一句话，说我送你一句话吧，启示录对士美拿教会耶稣说的，你务要至死忠心，就这一句话。那个，这个是边云波跟我讲说当时的那个情况。说王明道他不是骄傲，他也不是很比他更有名，他都不是，说耶和华给他荣耀，这个是叫大大有名的人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帝跟圣徒的互动，跟大卫的互动，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教训。说一个属神的人一旦想要自己出名，他一定会在属灵上失败，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规律的啊，因为那陷到骄傲的里面。那败坏之先必有骄傲啊，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规律。那大卫在这个里面，上帝告诉他，也有这方面的信息告诉他，那我会让你成为大大有名的人。那大卫真的是很有名的哈。那这个名是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好，后面第十节，我必为以色列，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那上帝讲了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是不停的搅扰的，对吧？今天这个功，明天那个功，明天这个仇敌，明天那个仇敌，灵性不好。那上帝没有放弃他，就一直的让他受到搅扰啊，这是上帝没有放弃他啊。所以这个是一直讲。那大卫呢，他灵性好，上帝认可，他就给他一个安静的一个时间啊，不被仇敌搅扰，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宇啊，这是所罗门哈。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那这个是上帝对大卫说的话，建立这个事情，他的后裔。然后上帝怎么对待他的后裔，这个里面呢有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去了解。那上帝对他的后裔，他说呢，他会责打他，用人的杖责打他。 不像对扫罗一样。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不离不弃的恩典。我们经常唱一首歌哈，大家很喜欢，叫你的爱不离不弃哈，大家很喜欢那首诗歌哈。那对那首诗歌，那首诗很好听哈。要了解神的爱不离不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什么？是打你，是责打你，不离不弃。那这个是上帝对大卫后裔的这一个应许和祝福，他说我必责打他。对，当神不责打，那个就是离弃。OK， 希伯来书十二章，神管教他所爱的，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因为我们的状态，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有亏欠的，我们不是全然圣洁的，我们一定要被神，生命要被神改变，一定要被神保守，让我们能够在敬虔的里面。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都会难免犯错，犯错呢就要被打，因为打了以后才能悔改。这个是很，我自己经历很多次哈。我明知道是错的，我道理都不明白，也包括圣经，神也借着圣经跟我说，我就是改不了。结果后来被上帝扇了两巴掌，改了。那两巴掌摔下来以后就改了，真的没有被打，改不了。这是很，真的是人是我至少我对我自己觉得我很失望的，我必须被神狠狠的修理以后我才能改，我很难靠自己改变，我改不了的啊。如果你们可以听到神的话就能改，那我是为你们感谢神啊。我是要听到神的话并且被他打我才能改，这个是但是很感恩哈，改了以后我就感恩了哈，虽然被打过很痛的，在神面前又哭又嚎的我好多次啊，经常有的，那最后就改了，改了就感谢神。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的部分，不是容忍人的罪无限制的发作，是真的管教人，叫人脱离罪，这叫做神的爱和恩典，叫不离不弃啊，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OK， 他的慈爱没有离开，那扫罗呢就离开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然后他的国也永远坚立啊，拿单就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好，这是拿单把耶和华的话转给大卫听啊，是这样子。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有一点点需要去了解啊。上帝直接和我们说话，这个是很不同的一个经历。我们看上帝跟大卫的对话，我们是旁观者。那如果你经历到上帝亲自跟你说话，你是跟上帝直接互动的，我跟你说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是非常大的不一样。当上帝亲自跟你说话，这是非常大的不一样，那个是你跟上帝之间有直接的生命的连接，不管那个话是安慰是责备是提醒，只要他跟我们亲自说话，那个是非常大的力量。所以大卫他的灵性可以好，上帝直接跟他说这么多的话，那这个是有关的啊，这是有关的，那是极大的恩典啊！在我的属灵经历当中，上帝跟我说过话，没有说这么多的，不多几句哈，但每一句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啊，对我的帮助很大的哈。那和上帝直接的互动，那这一点我就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旁边看，哎呀，这么一串话，两个人在对话，我们大概没有这种的感受。但如果你真正有代入感，你进去，你知道神跟你亲自讲，那是不一样的。OK， 那盼望每个信徒，你都有听到上帝直接跟你说话的这样一个经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啊，照着你的心意。这个是大卫的这一段啊，一长段的话，我就不全部都读了哈。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耶和华对大卫后裔的应许。那对后裔的应许这一个表达呢，对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最近参加小组查经，大家祷告的事项经常是儿女啊，经常是儿女。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我们那一桌上分了五个人，大家所有的祷告事项都是为儿女祷告。这个儿女是对我们最重要的那后裔啊，也确实有些麻烦临到眼前哈，为儿女祷告。那这个里面大卫说，如果你是敬虔的，上帝一定会应许你的后裔。那当我们在对儿女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考虑到说，我怎么这么大的困难，我在神面前很敬虔的追求他应许我的后裔，为什么我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啊？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那这个应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应许啊？首先这个应许是绝对的哈，绝对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我们的敬虔一定是我们儿女的祝福，这一点大家要确信啊。那如果我们不敬虔，如果我们不信主，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角度。我们哈，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儿女本身，他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有回应的责任的。我们不能够把儿女的个人的所有的责任全部担在我们身上，如果他们和神之间没有互动，他们没有价值。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互动的，我们这里面可能很少我们的父母辈是信主的，对吧？基本上都是第一代信徒啊，你是父亲是信主的啊，但你绝对不会说因为我父亲信主所以上帝要祝福我，我怎么样都可以，你不会这样讲，是吧？所以我们跟神的互动这个价值是重要的，所以这几样是并行的。那如果知道是并行的话，我们就在神面前好好的为儿女祷告，我们追求敬虔，真的就是交托了，不能够用眼前的这个情况来判定神是否祝福我们的后裔，甚至不能用将来的最终的结果做一个定论，神到底有没有对我后裔的应许，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是真实的，都不能。那基本上是在这个层面，我们到这个层面。所以我对我的孩子说，我做父亲我有亏欠，我承认的，时间精力各方面有，但是呢我也深信呢，上帝给我很多的祝福，这个也是我服侍神上帝给我的奖赏，是有在你们身上是有的。那这些祝福到底在你们那边产生多少的作用呢？那你自己也有跟神回应的一个责任。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当大卫他祷告后裔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大卫，你要看列王记你就知道大卫的后裔实际上起起伏伏很厉害，是吗？因为有这么多的因素在，所以神的应许并不是没有实现，而是有这么多因素在，所以呢应许呢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好，25节，耶和华神呢，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那我看有漏了一个地方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可能是在后面。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先看这一段。那这个里面呢，大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词，叫做治理以色列家。那大卫是国王，他在结构上呢是治理以色列家的这个王， 但是呢，大卫一直说呢，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26节。那这个是大卫的灵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无论他做到犹大王，还是做到以色列的王，他知道真正治理以色列家的是上帝，不是他自己。那这一个点呢，实际上是不容易把握的啊。包括我在教会我做牧师，那我要清楚这个教会的治理是我治理呢，还是执事会治理呢，还是神亲自在治理。那这个点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治理会出问题的，一定会出问题的。那如果是神治理，那我们一定要寻求到神的心意才能如此的去做。如果是我治理，我怎么想我就怎么干。如果是执事会治理，执事会我们开会决定什么决定我就怎么做。那这些点上是很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教会可能在发展阶段，以后会面临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那这个重大的决定绝对是跟神祷告的结果，绝对不是我以为我认为我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那在神面前，神你是治理这个教会的，那你要做什么决定，我寻求到你的心意，我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感觉我的看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治理这个词在大卫，我说他的祷告是对神的认识，那个认知那个悟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去学习的。耶和华是真正的治理者，那他治理这件事情还是一个绝对的，做决定的人是他。好，这个是这一段。后面27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你启示你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大家看到没有啊？这里面有个词叫做什么？它叫做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那为什么他大胆向他祈祷呢？因为呢，耶和华应许了，所以他大胆向他祈祷。那这个里面呢，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两个重要的要点，我们来看。一个要点呢，如果神没有应许，我们不能大胆去祈祷，是吧？那个大胆，那个胆就有点问题了，对不对？神没有应许这个嘛。但如果神有应许，你一定大胆去祈求。那这个里面呢，他讲的应许呢，特别指到说他的后裔建立家室。那从这个里面我回头再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确实是有难处，但真的要大胆跟神去求啊，大胆跟神去求，要超越我们自己的眼见判定，按照神的应许大胆去求。不管我们怎么看说太难了，哎呀这个太难弄了，怎么劝也劝不动，怎么说也不肯听的，要跟神祈求。既然神你应许了，你要应许赐福我的后裔，那现在我的孩子在这个你的恩典上没有得着，你应许的，那大卫说我就大胆向你祈求。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大胆这个点我稍微讲一点点啊。上帝可以救任何一个人，我跟大家说可以救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想弃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人所有的所谓的顽梗困难，上帝都可以改变，否则他就不是全能的神，他一定可以的。只不过呢，他不做，他决定不做。那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和我们跟神的互动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祷告祈求有关系的。所以神鼓励我们向他祷告，耶稣他特别提过，在学那个寡妇向不义的官祷告，他鼓励我们的。你那个祷告你看起来好像这个用一个比较不好的词叫死皮赖脸的，就一定要求， 你不答应我就一直找你，就烦你。但耶稣不是否定，他是肯定说这样的祷告是好的，你跟神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祈求，就要你的结果啊，不要用理性判断可以不可以，不要用你的判定说能不能，你都不要想，反正这个事儿我要，我就跟你祷告。那这个里面当然在大卫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应许的这个问题，神已经叫应许了，我是按照你的应许的，那我就跟你求。那这个是对我们是个挑战的啊，包括我自己啊，我对我的孩子他们灵性的状态，我是觉得我很多的祈求还没有到远远不及大卫这个大胆这个地步，我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子，哎呀能够那样就不错了，能够那样子我就挺满意的了，可能还是自己的判定，是吗？所以还是在神面前，这个是大卫非常，我说大卫的祷告的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灵性和悟性的部分，就跟神求，求神改变，你能做得到，你有应许，那我就跟神祷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是在神应许当中的大胆哈，不是没有在神应许里面那种大胆，那个就没有意义的啊。后面还有一小段，这小段他说，主耶和华唯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那大卫对神的话的认识，他说你话是真实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心，非常重要的信心。我们对圣经上神所应许他讲的话信不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和我们跟神的祷告与神的互动都有直接的联系啊，包括我们现在教会，我们不是有两位姊妹都是比较重的病，那在我信心的层面，我非常相信如果神让他们全然医治一定是可以的，一定可以的，马上变成一个健康比我还健康的人都可以，神绝对有这个能力的。那神要不要做，那是他的旨意，但至少呢我知道如果在我们教会只要来我们教会马上都变得非常健康，有病全部得医治，那我看我们教会挤不下人，最后来的都是找医治的，至少我看这并不是好消息，是吧？还是寻求真理寻求神的道的人应当在教会的当中好好被建立，找医治，这个耶稣当时都会挤破房子，对不对？拆了房顶把那个瘸子放下来，是找医治的。那这个情况呢是神在那边一个把握，他给我们多少的尺度，但神的能力绝对是可以的，那这是对神的认识。我们信心你的话应许的能不能做得到，那如果在神的应许的当中，在他能力的话语的应许的里面，那个我们要放胆祷告的，这个是放胆祷告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个点。好，29节，现在求你赐福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你仆人的家啊。这个是大卫最后在神面前的一个祈祷。在这个里面呢，我刚才我说了，我漏了一段，漏了哪里呢？漏了前面22节，这个我没往下读。22节是非常重大一个转变，这里面他说，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所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外再无别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的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那这个是大卫对上帝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上帝立他做王，上帝恩待大卫是事实吗？是。但是仅仅如此吗？不是的。上帝真正的旨意是哪里啊？是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上帝是用大卫来服侍他的百姓的，大卫在这点上认识的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合神心意的，不是我大卫家我的家我的后裔如何如何， 这个是大卫他非常认识的，这个是上帝的确赐福，但他真正的核心点从埃及带出来是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啊，这个是上帝真正要保护和他真正赐福的那一个群体，是众百姓。那这个点也是很重要的啊，包括对教会的认识，上帝绝对是为了众百姓的。我跟大家讲一点点小小的见证哈，我在教会讲道讲主日学，很多的点我跟大家讲，我读经我读过好多遍，几十遍上百遍可能都有，我读经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点，包括我讲道，当我要讲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包括主日学包括讲道，那是为了谁啊？为了你们呢，为了我，他没有给我的太多的点，没有给我了，我都是在预备要讲主日学，我要开始上课了，我要讲到开始预备讲章了，哎呦，原来这个经文里有这些的内容，我不知道啊，我看了无数遍呢，我讲出去了，为你们，不是为了我，是吧？因为我原来没有。那这个是大卫非常重要的认识，上帝使用他所拣选的人是做仆人的，做仆人是服侍他家里的人，所以大卫对上帝有这么一个认识，那那个王叫做合神心意的，这个也是教会带领者应当有的一个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当你真正用心服侍神的百姓的时候，耶和华会带领你，会开心你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好，那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大卫的王位已定，江山也已经稳固，为何起义为耶和华建殿？所以大卫他是从内心对神有感恩，要纪念神啊，这个不是为了自己啊，我建一个殿将来我就发财了啊，不是，是感恩的心啊，为了神的名。第二，大卫要为耶和华建殿，先知拿单也认可，为何上帝自己阻止啊？所以为神建殿这个事情是上帝决定的，你有这种感动是可以，但是上帝要不要做，他最终决定。那当然在这个历代志那边，上帝特别说你是流过血的，你的手流过太多人的血，我不用你的手建，要用你的儿子啊。所以所罗门是叫一个和平的王啊，他的殿是代表和平啊，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上帝祝福大卫，因为拣选大卫和大卫的敬虔，因何应许赐福后裔？那这个里面讲到说，当我们是敬虔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对后裔已经传递祝福了。不管你怎么祷告，当你是敬虔的时候，你的祝福的那个功能在家里已经开始实现了，本身就已经有了。然后要学习大卫，要大胆的向上帝祈求，他有应许，这是第二个点。啊，第四，上帝因为扫罗的悖逆而废弃他，为何对大卫的后裔犯罪却不离弃？那这是上帝的主权，也是大卫在神面前敬虔以后所衍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卫和扫罗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被神从卑微当中抬举作王，起点是一样，但他们的回应不一样，一个看着神，一个看着王位啊，所以产生的结果不一样啊。第五，大卫在神面前表达的认识，后来人也能知道，却为何很难向大卫敬虔？刚才我描述的这些话、解释的话，大家都听得懂啊，都听得懂。那我好像也听得懂一些，因为我在讲。那我做不到大卫这样，我们都很难。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好像读得挺明白，为什么做不到？那生命的历练和建立，这是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啊，灵性和悟性这两个的配合，我们明白然后被神建立，这是个过程啊，在过程的当中逐渐的啊有长进啊，这是一个生命的部分啊，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的部分。好，第六，大卫祷告神永远赐福他的家，但犹大经历了亡国， 这个祈求蒙应允了吗？那特别讲到神的赐福是一个绝对的一条线，在过程当中不同的人对神的福分的回应，从总体来说大卫的后裔是蒙福的，但是呢在过程当中那些悖逆的仍然是被神所管教所惩治，这个情况是有、okay. 好，那我们看后面的这个填空题。第一个，敬虔的人会祈求上帝的恩典，敬虔的人会颂扬上帝的恩典。那这个是我们真正跟随神的人，大卫建殿是为了颂扬神，是颂扬神的名啊，和建殿求恩建殿给自己出名没有关系的，大卫不是这样想啊，这是大卫的一个状态。第二，上帝喜悦人愿意侍奉的心，上帝喜悦人愿意顺服的心啊，听命胜于献祭。那上帝喜悦我们愿意侍奉他，上帝一定喜悦，但是顺服按照他的心意去侍奉，那这两样相合才是一个对的一个方向。第三，敬虔的人会蒙受上帝的祝福，敬虔的人会传递上帝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信徒你追求敬虔，我跟你说都不是单单停留在你身上，对你周围的人特别对你的家人你的后代绝对是有益处的啊。我一直跟大家说，当你的孩子他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跟你说那叫做祝福的，那个对他的影响是一生的影响。甚至他说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跟你说到你的孙子那一代那个祝福都会延续的，你不还不需要跟他说什么，当你是那个祝福已经向下延续了啊，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自己追求敬虔啊，神的祝福会延续的哈、啊，会传递的。第四，能够得到上帝的供应很重要，能够得到上帝的赦罪更重要哈、啊。啊，上帝赦罪就是没有放弃我们，非常重要啊，在你有赦免之恩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蒙福的状态。第五。真正的敬虔需要头脑的认知，真正的敬虔需要生命的实践。我们头脑要认知，生命要实践，经历神，被神塑造。啊，最后，上帝的赐福显现在地上的生活，上帝的赐福显现在天上的生命，叫属天的生命。那真正的祝福是显现在属天的生命会建立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感谢你啊，透过大卫的祷告，透过大卫对你的认识啊，我们在你面前也得到开启。愿我们自己能够效法大卫，也能够在大卫的啊蒙福的路上，我们同样的也走蒙福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